我们需要再活火，我们需要如火眺望。我不知道你们啊，我以后我会用这个再活火，那你就知道那个好像有一点特别的力量。在两种的情况底下，我们需要把里面的火再一次眺望。第一，在环境压力带来生命枯竭的时候，我们需要如火眺望。我们现在来看一节的圣经，就是在尼希米记第四章，尼希米记第四章第十节，尼希米记第四章第十节。这个是在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尼希米带领他们重建城墙的一段光辉的一页的历史。但是犹大人在建造城墙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们说灰土尚多，刚才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在主前445年的时候，尼希米他听到自己的国土耶路撒冷的城墙被烧毁了以后，一直都没有被建起来，已经有两次的回归，已经圣灵回归在自己的地图里面大概有90年的时间，但是他们还没有把城墙建造起来。所以尼希米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负担，要回到自己的国土来去建造城墙。在种种的不同的这些环境的困难的底下，尼希米突破了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如果你看尼希米记第一章到第二章呢，你就看到他是回国的时候呼吁大家来一起来建造的那个过程。然后第四到第六章呢，是讲到他们遇到的困难，种种的困难最少有六个。第三章呢，其实应该放在第六章的后面，就是那些所有工作人员的名单，不知道为什么放到第三章去。那么所以如果你看第四到第六章呢，敌人在他周围的人呢，他们用计讽，用动武，然后用控诉，用陷害，然后用结盟来去对付尼希米。这些尼希米都一个一个有一个来去处理掉。所以尼希米是一个非常有魄力也有影响力的一个领袖，但是外忧不是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内患才是最大的问题。如果大家看第四章第六节，他们努力的成果，城墙已经建造到什么，建造了多久，建造到一半，城墙建造到一半，大家知道城墙做到一半的时候，那正是什么时候呢？正是工作的人啊感到疲惫的时候，就是好像你爬山爬到一半的时候啊，你那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哎呀，到底要不要再爬？到底要不要再爬？所以到一半的时候，很多人说万事起头难啊，但是我觉得万事做到一半也很难。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正是工作的人力量感到枯竭的时候，开始的日程已经慢慢的减退的时候，然后感觉距离目标还蛮远的时候，然后需要付上那个剩余微小的精力来去支撑的时候。所以就在这种的时候啊，我觉得人最容易什么疲惫，最容易灰心，心灰意冷。你如果看他们讲话，你们就知道他们本来做到一半的时候是因为他们专心工作，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灰土尚多，工程仍有一段很远的这个距离。灰土是什么？ 灰土是需要清理的那些的垃圾，需要清理的那些的土啊，那些石头啊。那其实灰土一直都在那边的，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说灰土上桌？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那些灰土没有进到他们的心里。做到一半的时候啊，这个灰土已经进到他的心里了，所以他们的心也灰了。当他们心灰的时候，看到这些灰土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些难处是越来越大，再加上敌人的攻击，然后又加上心灵感到疲惫，所以他们说我们没有力气，我们不能继续做工。有解经家啊，告诉我们说这个第十节啊，是他们一边做工一边唱的一首歌。如果是这样的话，哦，我觉得哦，这个不单是一个人的心灰啊，越唱哦，你本来不灰的也怎么样，也灰啊。所以这个灰心啊，很容易传染的，日心不容易传染的，灰心很容易传染的。有一些人呢、啊、是特别有恩赐，就是看东西都是看得很灰。如果没有别的恩赐哦，有一些人有这种的恩赐，但是这种我不称他这个恩赐，所有负面的东西都不是恩赐，大家要搞清楚。所以现在的内患，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不怕什么，我不怕工作的困难，我不怕什么，我不怕要付多少的代价，我不怕这个外面的人不跟我同心，我不怕。我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内部的，我们自己的同工。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说算了，不做了。我们里面的力量疲惫、困惑、无助，然后怕失败，最后就会崩溃。如果都衰败，那问题就很大，我们的工作也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侍奉主的过程里面，有时候经历到这个灰心啊、乏力啊、没有斗志啊，然后经历枯竭。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觉得最好是怎么样来去应对？最好怎么样来应对？千万不要跟另外的一个灰心的人在一起。对，
一个做法就是 retreat。
retreat， 对啊 ，retreat， 对，很好。所以我们这现在大家一起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来再活火，我们再把我们里面的那个火能够眺望起来。压力是什么呢？压力就是外面的力大，我们里面的力小，那你就有压力。那里面的力为什么小呢？就是我们没有得力，我们要出力，但是我们没有入力，力不要没有入进来，那没有 input 就没有 output， 那这个很简单。所以压力之所以成为压力，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力量承担不起。压力之 所以成为动力，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力量可以去应付这个，那么压力就成为挑动我们里面的力量出来。这个杯子里面有半杯水，你看有多重？有多重？很轻哈。那我相信大家猜哈，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答案。这多重没有关系，我现在拿得起吗？我拿得起吗？拿得起吗？你拿得起吗？拿得起。好，如果要你拿一天，你拿得起吗？应该还可以，还可以。拿一天没有关系啊，这个很轻嘛。拿两天，不睡觉的，你睡觉可以拿杯子吗？我看不行。三天。如果这个那么轻轻的这杯水啊，这个力其实不大，压在你的心里，一天、两天、三天，你不去处理的话，那么这个就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什么叫做压力管理？什么叫做 stress management？ 就是我们需要把这杯水，有时候把它放下，然后重新怎么样？重新得力。然后要我再拿，没有关系啊，我就再拿。但是你要把它放下，你不能老是把它拿起来。所以压力并不是最重要，压力并不是最大的问题，乃是我们里面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去承担这个压力，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应付外在的这些的困难，外在的压力，一定提醒自己我们里面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不能一直就是这样来支付支付又支付，我们一定要来到力量的源头，我们的主的面前支取能源。那么这个就是旅途，我们里面空洞无力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疲累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会可以重新得力。重新得力也是可以帮助我们里面的火能够如火燎原。我比较喜欢收集一些的祷告文，等一下我会介绍我翻译的七本的祷告文，中英对照，有一本刚刚从香港出炉，还很新鲜，不过我拿过，不过没有带进来，因为我在香港带了几本回来，所以没有办法。不过我喜欢收集祷告文，祷告文呢，读祷告文，翻祷告文呢，翻译祷告文是我的pastime。当我累的时候，我就是看祷告文，我就是默想祷告文，我就是思考祷告文，然后我就把它在电脑上面来翻译。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exercise。 不过如果你没有这种的使命，没有这种的负担，也没有关系，你就可以读祷告文。读祷告文有时候进入到那个祷告的意境里面，这个是可以减轻你压力的一个好的一个方法。其实就是来到主的面前，人家用了很好的言辞来去表达，我呢本来我里面的意思也是一样，我找不到这种言辞。哇，他一讲的时候，对呀，哇，太好了，这太美了，这个就是我想要讲的，所以他已经替我讲完了，所以我就把它读给神听，读到一个地步，最后就是说，主啊，就是这样，奉主的名求，阿们。你看多好。我鼓励大家在压力的时候放下你的杯子， 有一个导人就是 Amy Carmichael， 这个有印度之光的这个宣教士，我不知道大家认识这个人，他写了很多这些的灵修的小品，里面有一篇他这样写，他的题目叫累的时候， When you are tired， 有的时候我像马大一样忙乱，不是工作又多又忙，主却温柔地对我说，你常常安慰别人，现在你用同样的话来安慰自己吧，告诉我，当你开始觉得压力太重的时候，你是向谁来倾吐呢？向你的同伴，还是向我？孩子啊，让我看看你的脸，让我听听你的声音，再看看我的手，我的脚。 Amy Carmichael 下面的结论说，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奇妙的答案，我不敢抬头来看主，但他已经将双手放在我的掌握之中。累的时候 retreat， 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才能够重新得力，我们才能够从这个冬眠的这个状态啊，能够好像见到春阳一样，我们里面的那个力量才会再一次会出来。这个是其中的一篇的祷文，我再读另外一个祷文给大家听。这正是时候，是重建信心与盼望的时候，求你在我冰寒的体内赐下春天的活力，让我从冬眠里复苏起来。主啊，看到旭日初升，他那未曾间断过的微笑，感受到他的热，相信你跟我都会一同欢笑。看整个世界都在蠢蠢欲动，要从冰雪中冒出头来，显出淡黄、紫罗与纯金的色彩。听那狂叫、狂热啼叫的雀鸟，好像一个无人指挥的交响乐团。我渴望知更鸟的来临，为着一个梦想，甚至一个责任来去伸展自己，心存惊讶。主啊，你召唤我从我自己冷酷的牢狱中出来，进到你温暖的世界。主啊，我已经听见，我要迈步而出，因为这是重建信心与盼望的时候。这些的祷文呢，有时候就是用一些很美的言辞，有时候也不见得很美，但是就是很实在、很贴切的一些言辞来表达我们心里面的一些的想望、一些的问题。所以我鼓励大家，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当外在环境的压力让带出我们里面的衰竭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神面前。我曾经在德州一个教会讲到，这个一个退休会，就好像这样。大概有100多人吧。我那个时候就讲迷信以及讲了四堂，然后讲到最后他们有一个见证会。那么里面呢有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呢，她说她中学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就参与侍奉，然后她父亲呢是牧师，所以呢她的工作特别的多，教会又小，所以什么都要他帮忙，轮来轮去就是那么几个人，所以做了一段时间呢，他觉得精力耗尽没有，所以后来他就出国来到美国来读书，读大学。然后读大学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要隐姓埋名，我不让人知道， 我聚会开始的时候我才来，然后呢，聚会牧师还没有祝福的时候我就走了。所以三年呢，有一些人呢还不知道他是来过的，还是有人觉得他是新朋友。那他自己做见证说，他说这一次圣灵催逼他，让他在这个退休会里面听到侍奉主的信息，那离心离境的信息，所以他说他愿意加入安定的教会，然后愿意重出江湖啊！哦，太好了！有时候听到这样的见证哦，我们心里面都会火热起来。弟兄姐妹，当你心里的压力使你力量衰竭的时候，你需要炉火调旺。那怎么炉火调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在主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然后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来去承担。好，第二，外在的压力带来衰竭的生命，还有第二种的情况，就是内在的包袱或者是内在的问题带来生命的枯竭的时候，我们也要来再活活。我们现在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到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到第七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大家知道提摩太后书被称为保罗的遗言，最后的话，它是保罗写的最后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是特别写给他自己一个亲爱的门徒，也就是他亲爱的一个儿子，是他的真儿子，让他在牧养教会的时候要注意一些的事情。那这本书呢，提到他要面对的一些的这些外面的困难，一些传异端的一些的师父，然后要告诉他要刚强的去面对，因为传福音，因为传道，因为侍奉牧养所面对到的。所以整本书提到要受苦的经文呢很多，然后要他尽忠职守，不要胆怯。提摩太呢，他是保罗带领信主的，他可能侍奉的时候很年轻，保罗就把他留在以弗所，在那边来牧养教会。所以当留下他的时候，他就跟那些的长老啊一同来按手在他的身上，然后不但接纳他，然后认同他，然后鼓励他。提摩太啊，我们从这个圣经的记载，也从一些经外的一些的着笔，看到提摩太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蛮胆怯的一个人，他不太敢承担大任。又加上他身体并不是很强壮，记不记得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说他胃口不清就可以怎么样，稍微用一点酒。然后以弗所的教会当时候面对的这些的假师父的那种的势力也是蛮大的，所以如果你看提摩太前书，你就看到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在写给提摩太的时候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再活火了，如火眺望再活火， 那么这里讲的恩赐是什么呢？恩赐这个字呢，就是 charisma。charisma 其实是指到从神而来的，就是从神而来的东西。那到底从神而来的东西是什么呢？很可能是指到侍奉的能力。有一些人有 charisma， charisma 就是他的恩赐，他的才干从神那边来的。另外呢，也可以指到他心里面的一些的属灵的品德，或者是心灵里面属灵的能力。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你看第七节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神赐给他们他的是什么心啊？不好意思，我的腰啊，其实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四节也有说到，那个时候不单单是保罗按手给他的恩赐，也是众长老在他好像接受这个圣职的时候来给他按手。所以这个我相信啊，在后面呢提到就是他心灵里面的一些的品格上属灵上的那些的人，就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这里哈，这里我觉得这个恩赐呢，比较是指到是心灵上的能力，而不是这个侍奉上的能力。如果你再读这一段的经文，你就可以接得起来。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我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后面的那个应该是来解释前面的这个恩赐。所以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按手是什么意思呢？按手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特别在旧约，就是有联合的意思。譬如说利未记第一章，那个奉献的祭牲的人按手在那个祭牲上面，就是他跟这个祭牲联合，祭牲所流的血就可以来去代表他啊，那然后就是把他的罪而洗净的那个意思，有联合的意思。那么在旧约呢，按手也有祝福的意思。那创世纪第四十八章，这个雅各的祝福。然后按手也有分别出来来做一个圣洁的用途的意思。那么在新约圣经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分别还有祝福，这个都有这个意思在。那么所以按手呢，其实在这里是有祝福 政局也有差派的东西。那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恩赐可以不可以接着按手来去传递的呢？可以吗？如果你看这一节的圣经哦，好像是可以的，是不是？神借我按手所赐给你的恩赐，然后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也是好像有这个意思。那我是这样看，恩赐应该是神赐过给你。如果讲侍奉主的恩赐，是圣灵按自己的意思来赐给个人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一节说。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是不是得到圣灵的恩赐，是圣灵给的，不是人给的。有时候有一些的年轻的传道人呢，我现在越来越不能接受一件事实，就是我人家已经叫我老前辈了，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有一些年轻的他们就跑过来，有时候带着小孩啊，然后小孩请牧师公公祝福啊，然后他们年轻的人也请牧师来去给他按手啊，然后祝福啊，祷告。那我一定是跟他们说，我说我们是代表神，不是我给你祝福，乃是神透过这一次按手啊，或者是祷告，神赐福给你，不是我没有半点的这个什么 credit。所以这个我觉得按手就好像牧师在聚会举起手来去向会众来去祝福，那么福气从谁来呢？从神那边来。提摩太在这个属灵的战争的里面，就是牧养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很可能出现了一些灰心的这些的迹象。他有胆怯，为什么呢？保罗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如果有人这样告诉你，为此我提醒你，要把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你觉不觉得他是在说你？会不会？当然会。他没有讲得很明，但是他是很客气的说你不要胆怯，对吧？他有间接的说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意思是说要用这三种的态度、三种的美德来去胜过你里面的那个胆怯。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有一些的思想，这些的思想啊是负面的思想，是会让我们胆怯，会让我们灰心的。我从我女儿那边呢学到一个 term， 我女儿哈，她曾经有产后这个忧郁症，也蛮严重。我们在那段时间呢，我们真的是靠主哦来去胜过。我太太哈，就在她那一段的时间，差不多在五个月里面，去了三趟，就是坐飞机去纽奥来去看她。很多次回来啊，在机场啊接她的时候，她看到我，她就哭了，因为她在那边呢，她不敢哭，她不敢哭，她就在女儿那边呢要撑，要做一个女强人，因为如果她也哭了，那就是两个灰心的人在一起啊。但是感谢主，后来 他因为药物，因为祷告，因为很多人，我们请很多人为他祷告，所以现在已经这个小孩已经两岁，所以他最近的一年多都还不错。他说哈，在那段的时间呢，有一种叫做 thought monkeys， 叫好像猴子一般的思想，猴子一般的思想。那我觉得他描写的非常的。非常的这个传神，他说这些 thought monkeys 就是在你的脑海里面就在那边乱跳，捣乱，这些猴子猴孙呢、啊、就跳出来啊，哇，就搞得你里面呢就是很乱。那如果我们健康的时候，猴子猴孙出来呢，我们没有问题，我们就把他们一个一个抓起来，就放到笼中。然后把它关起来，就不给它动。在我们很正常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当你里面的力量衰退的时候，你没有力气的时候，你也管不了的时候，所以这些猴子猴孙在那边来乱跳、乱叫、乱捣乱的时候，那你是没有办法。他是说这些的思想，好像什么呢？很负面的。我不好啊，我没有才干，我没有用，我不会做一个好妈妈，这个世界没有我呢，这个世界可能会好一点，我成为别人的重担。那好多这些负面的思想啊，就会在他的脑海里面好像猴子一样啊，在那边乱跳，不但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工作，更影响我们的生命。有一些人呢、啊，就是撑不住哈、啊，晚上也睡不着，然后慢慢呢，就好像拿着这个杯子拿了一段时间呢、啊，那里面力量衰竭，没力气。感谢主，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觉得旁边的人的爱，不需要讲什么，不需要教训他什么。他知道，他很知道，你不需要叫他，哎呀，你不要多想啊，你晚上要好好的 relax 啊，放松啊，他都知道了，他就做不来。弟兄姐妹，你跟我，我们胆怯的时候，我们灰心的时候，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些是负面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就是里面没有力气可以把它实行出来，对吧？要有旁边的人的爱与接纳，然后要有什么呢？要有从神而来的神的圣灵的鼓励，然后神给我们的力量。我觉得哈，保罗在这里啊讲得太好，他就是要把我们里面的火来重新眺望，然后呢就面对这些猴子猴孙的那种的思想，猴子一般的思想。那我们来看看这三个，是刚强、仁爱，然后什么谨守。那刚强呢，大家应该知道，刚强是能力，是圣灵所给的能力。仁爱呢，就是爱心，能够把惧怕除去，因为爱你没有惧怕。然后谨守的心呢，就是一个自律的灵，就 sound mind in action， 他就自己可以管制自己，就谨守的那个意思。那么这三个如果把它用在这个针对当时候提摩太的问题的话，是这样说，刚强，提摩太里面就可能会这样说，我没有力量，我不能做，我不能撑下去。那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呢，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要从神那边得到力量，这个叫能力的灵。我们力量会衰竭，但是他可以过来帮助我们。 好，仁爱的心针对什么呢？很可能提摩太里面有一种的思想，这不关我的事，我不必做。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实行这个爱心，是因为什么？这不关我的事，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来去管。所以呢，一个人就变得很冷酷，很冰冷，因为他不觉得这个事是他的事。所以当一个人说这不关我的事，有一种漠不关心也不去理睬别人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爱来充满我们。有可能胆怯是因为里面没有力量，所以不要去承担。有可能胆怯是因为我不要管，因为我越管啊，可能这个事情越多，我要参与的也要越多。但是保罗说，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还有什么？谨守。谨守的心呢，就是 sound mind。没有一个 sound mind， 当一个人没有 sound mind 的时候，他是会想什么呢？他说：“神怎么会用我呢？我不配，我没用，世界没我更好，我不能，我做不起来。”那这些全部都是因为你头脑里面呢，思想不正确。思想不正确，就是 you don't have a sound mind in action。 大家明白这三个字是怎么样的合起来，然后针对提摩太的那个心灵里面的问题，他对事情看得不清楚，他对自己也看得不清楚。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说，我们要凭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的大小，然后把自己看得怎么样？合乎中道。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有时候哦，要不是就过这边，要就是过那边。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很不错，自我形象蛮高的。这教会没我，教会会垮哎，真的。这种叫做自高自大。然后另外一个呢，看得不合乎中道，就没有sound mind，就是另外一个极端，这个叫做自贬自义。我没用了，我没有恩赐了，一点都没有了，教会没有我也没有什么，没什么大的影响。所以有很多时候啊，就是在这两个的中间呢，我们有时候就在那边徘徊。撒旦啊，就很喜欢要你自高自大，这个叫做不自量啊。然后又或者是要你自贬自义，这个叫做不自嘲。忽然间那个字不出来。Anyway， 就是对自己的那个观点呢错了，看得过高，这个是不自量。那么看得过低，自重，对，不自重，对不起，回来，一个是不自量，一个是不自重。你要尊重神赐给你的这个位分，你要自重。我们不要自高，但是我们要自重。我们不要过分的高估自己。所以这三个正面的那个美德，就是要对付三个负面的那些猴子一般的思想。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我在预备这一次的这个炉火眺望的时候，我就看到就是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外面的 环境的压力带来我们生命枯竭的时候，我们需要如何调往？第二，当里面的包袱或者是里面的问题带给我们力量枯竭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如何调往？在古时候，这些希腊人呢，他们跑这个 Olympics， 他们不是单单看这个人用最短的时间能够跑完那一段的路程，不但是这样，当然这个是其中的一个，他们要这些的选手啊拿着一个 torch， 一个火把，这个火把呢他走这段路的时候要拿着，一直走到这个目的地的时候，这个火把的火还是没有熄灭。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鼓起勇气冲进这个战场，那么那种的热哈，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但是就是在一个长夜的冰冷的岗位上，你要在那边尽忠啊，这种的热，我觉得很多人不一定有。彼得可以在可西马利园手起刀落砍掉这个大祭司仆人马勒古的诱饵，他可以有匹夫之勇，有一时的冲动那种的热，但是他却没有那个持续的跟随主，跟随到这个十字架的底下与主一同受苦。所以我们讲如火挑旺啊，我们不要火一下子砰这样出来，但是一阵子就没了，就成为一堆灰了。我们希望什么呢？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的火啊是慢慢的、继续的、不断的，就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在有灰盖着的时候，我们把它再挑，然后加原料，求神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retreat， 我们就是需要这个力量。我们需要从忙碌的这些的生活，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来思想一下我们的人生，来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些心理的包袱，一些负面的思想，然后就从这个很重的压力的底下，好像把它放下来，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面对我们，听听神的声音，有时候也听听你自己的声音。你知道有时候你自己要跟你自己讲话，你却没有时间听，你们这个感觉，有时候你里面要跟你讲话，但是你却没有时间听。所以在这个 retreat 里面，你不但要听神的声音，你也要听听自己的声音。有一些时候你里面的那个声音也很可能就是圣灵要跟你讲话的声音。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谢谢恩主今天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愿意主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退休会里能够重新得力，我们里面的火能够如火挑旺，我们再一次在神你面前，我们面对主你的托付，面对主你的美善，然后我们再一次调整我们心里的世界。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也有弟兄姐妹他们还没进来的，明天才进来，我们也求主你带领他。主啊，真愿意我们把握这一段的美好的时光，在你的面前重新调整我们内心的世界。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谢谢。啊，我。